那我毕竟就是这个俗人。
那谁不是俗人一点？
不是的，这些人咋是俗人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些人是修行人呐，怎么会是俗人呢？你连这你都知道啦？
贴个标签多招人烦啊！
是啊，那有的人就爱贴标签儿。现在的情况是你给他竖大拇指头说大修行人呢，他还都不知道是骂的呢。他鄙视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世间人，世间人太俗了，俗不可耐，愚痴啊。第二种鄙视你们这些人啊，口出狂言，无修无德无正，到了那个份儿了吗？两种都是他鄙视，他为什么鄙视？因为他在修行，他有个修，有个正。哎呀，修行人，大修行人，每天在打坐，通过打坐改变了多少，烦恼少了多少，疑惑少了多少，大变样。哎呀，佛法的利益太好了，菩提日日长，对。哎，这。
那么就这个个体来讲，他这个轨迹，他确实是这样。
别再说了，你别再想了，啥诡计啊？你往哪儿指啊？再指把你手指头剁了啊！
不过他找回不到结果而已。
啥诡计啊？什么从起点到终点的，这全是一场误会。哎呀，
这种人大有人在。
你就是那一种人，
哈哈哈。
婚姻无限行，如主客相见便有言论往来。从这儿开始，如主客相见便有言论往来，如主客相见便有言论往来。把这个地方，把这大大，一直到情大难佛法什么，哎呀，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个四宾主，四宾主就是学人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咋的？
赶紧把话反过来说一遍，
哪句话？
就刚才你说这个，就是说，那个这种现象，一个是俗不可耐，一个是这个。
我说修行人的眼里，他就是两种人，他特别，一种是愚痴凡夫嘛，他觉得凡夫可愚痴、可俗、可脏，可恶俗，他鄙视凡夫，这是第一种人。其实凡夫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呀，他除了在他那个对待世间法那种，就像是肉包子、狗见肉包子一样那种粘着劲儿，是我们不应该学的。但是他对佛法的那个态度，我们值得学习。他说：“你们在干啥呢？你们这群人真是有病啊！”哎，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所以说，凡夫其实有学习的地方，就是他的大心。哎呀，这是说什么拿着瓜子问人家，这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点哪个心？这凡夫一看，这人绝对有病。所以说，大心凡夫值得我们学习。他觉得凡夫俗不可耐，他跟凡夫不一样，他通过修行他不一样了，所以他接受不了。他说：“你怎么能让我跟凡夫一样呢？我是修行人啊。”这是第一个，他鄙视凡夫；第二个，他说：“你们这些人太狂妄了啊，无修无德无正，狂，口出狂言。这不是咱说的，必须要好好的去修，有法可修，修了法特别好，修了法每天都在进步，菩提日日长，烦恼少了很多，妄想少了很多，心中心真的是特别好的法门，有利于呀，你赶快来修吧，老老实实的修，修了你就知道了，不修咋能知道呢？哎，就这一类的。
那个佛性不增不减，菩提可日日长。
菩提日日长，就是那个修行人，他在为自己的修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说的"菩提日日长"，那不是六祖说了吗？六祖说了："慧能无伎量，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末
啊，菩提多么的。
长。"这种人就是坚定的、执着的、妄想坚固的执着，时有一个修，时有一个正，时有一个打坐，时有一个关照。由于修行而起了这个傲慢心，由于他的妄想执着的坚固，知见的坚固，
那就了不了分段生死了，那个变异生死。
他还谈不上变异生死、分段生死都没有了，
哇，那个变异生死这么厉害？
不是，你就不要考虑变异生死、分段生死的。一般来说，现在在我们实修的过程中不考虑这些。咱们也不是先了变分段生死，咱们是先破无明。 我们就要就算是迷心念性了，我们还可能欺反人天呢。
老师，我们在世间修行，是不是要遵循那些世间这些就是礼仪啊、道德呀、啊、这些东西？说应该遵循的
吗？你怎么不遵循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别人怎么不遵循了？这两点你再说一说。你说的太泛了，你给我举一个具体的事儿。大部分时候应该先打气的吃，大部分的时候是应该先打气的时候吃，他们都知道的。但是偶尔的自己啊，在这28天天天这样天天这样的，偶尔也没有那么在乎，也没什么大事儿。这种情况下，首先的立的规矩不要那么严格，不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儿，不用立的那么严格，但是大方向上还是应该保证打气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人家吃你管不住，你是做饭的，你就说这些就是给打气的，护气的别吃，这就可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护气的也可以另外的再给做，这也没事儿。打气的跟护气的它的口味不一样，它的口味不一样，打气的口味很平淡，它只要有口饭，它对饭没有那么挑，它修行它的那个功夫，这不是说见性，是它的功夫，功夫到这儿了，他的功夫到这儿了，他到这儿了，他吃什么没有什么味道。嗯，当然有味道，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你说他吃的格外香不大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护妻的呢，有可能有的人就是见性的，但是他习气很重啊，习气重，就我也是习气很重，习气重的呢，他就是哎这个好吃啊，他就想吃啊，想吃的这个没有惹什么大事的话也没啥事，可以给护妻的单独做点重口味的，我就说过嘛，做点香的，做点重口味的。不是世间的这种的礼仪啊，你说了你管不住，你不是管事儿的，你要是管事儿的你就可以管。你比如说你是，对，你自己遵循是可以的。你吹牛吧你，你现在明明住在这上面了，你现在觉得吃亏，你自己遵循了，你看着别人不遵循你难受。你不是有怪，你这个事儿是属于是世间法上的，咱们不从佛法角度讲，你到底是让他们吃不让他们吃，你要是你做的你就说这个让他们吃就行了，你说你先让护妻的吃，你再跟组长商量商量就行了，这个没有啥。护妻的也很辛苦，偶尔吃点啥咋了，他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打坐，他那个口味有的时候还是那种习惯性的，习惯自己的口味的，这个很正常。嗯，你如果觉得实在是，你就跟组长说一说。但是我建议这几天做一点有花样的东西，主要就是说的是照顾护妻的，因为护妻的他吃的淡，那好多零食都是护妻的下去了，他的那个重口味啊，你老是让他吃一种什么的，有的时候他满足不了。哎呀，如果自己有这个实力的话，有这个精力的话，做一点也无妨，我是这么想的。打妻的真的无所谓，不信你问他们。嗯。他吃什么都差不多，嗯，他到了这个时候，你自己，你这倒不一定是拘谨，你作为一个素质很好的人很好，但是你素质好的人，你到了一群素质差的人里头，那个素质好也未必能有什么作用。所以说素质它是灵活的，你做自己的还是不大容易事，我看样子是，能管你就管。能管你还是管一管也没事，你自己是做饭的你还管不了，你就给他们，你做饭的你实在不行你默默的给打气的留一波。还有啥，就是说的干事儿的，还有一个你要说不住着的，说的是没有事儿。你烙个饼子，你有个饼子烙了，什么让谁吃让谁不吃了，你别说不住着这个事儿，你有个饼子烙了，这都已经是住着了呀，那不说出来就是不粘着吗？不说了就是不粘着吗？
心里没有就是不
坏。哎呀，你的心哪、啊、都值什么事儿啊，你们这些人哪、啊、修啊修了半天就修自己的心里有自己的心里没有，你都不能作为一个没有心的人，没有心的人就很直接，没有心的人就很直接，你听姐说一句听小妹说一句，没有心的人就很直接，他做了就做了，他不做就不做，他没有心，他根据环境的情况他直接的就去做了，他直接的就不做了。他做错了他再改，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你都不能没心没肺的去活着，你当你有个心了又修你这个心，你这就是大修行人，又开始挨骂了，一辈子有修有证大修行人呢，一直在修自己的心。哎呀，修行就是修心呐，你谁都会说，一辈子都在修。嗯，
你应用了半天，你做个饭你都有这么多多事儿的事儿，你咋应用呢？啊，
知道了，放下就是了。
你看你能放下呀，厉害厉害，大修行。
骂人的话。
哎，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问的这三心不可得，你点哪个心啊？没心就不吃。大修行人果然是人家不吃。他说没心啊。我说三心不可得，你点哪个心？他说没心。你看看，果然是大修行人。你不是说世间礼仪的事吗？难道不要世间礼仪了？
是在世间你在追随人家那个东西啊，是吗？不对吗？
那你还有个心，就是不是错了呀？
这是离世间，你不知道你是修是不是修行，你还得追随他这个礼仪，你还得追随。但是心里你心里知道这个东西，它是那个呀，是世间的东西。
他做个比子，他现在担心，他心疼打气的人，他嫌护气的人把打气的饼子吃了，他心疼。不是过去心不可得吗？你呢？先说三心不可得，你点哪个？不是不可得，你咋点呀？刘月阳，你要我倒要说了，好好想想《金刚经》再要啊！啊，三心不可得，你要点哪个心啊？你点哪个心啊？
天天守着的糖，
可得还是不可得呀？这个糖甜呢？既可得，既不可得的去做佛去了，咱们管不了了，算了。哎呀，人家都不可得，你全点到哪儿啊你？你就在那胡用词儿吧，你这声音小一点，你就在这胡用词儿，你这绝对是胡用词儿。全忘其真，那就全轮回了。还有啥要讨论的？祖师西来意就是说的是究竟意，就是祖师辛辛苦苦来一趟是干什么的？祖师辛辛苦苦来一趟是干什么的？他不是在你因为你迷惑吗？他要给你开示这个究竟义嘛，就是干这个用的。他来干什么的？是为了开示误入佛之之见呢？护工为了干什么？也是为了让你们开示误入佛之之见，来护妻啊。那你护妻只是来给你煮顿饭吃，那你打妻的是不是只是来吃顿饭啊？就完了？
完了！
哇，又成功多了一个饭袋子啊！啊，嗯。吃了没吃是一样的，那世间的规律要不要遵循啊？
对别人说，在世间跟世人，你就在这遵循他这个东西。
你跟着我们这儿哪个世间呢？我们这儿哪是世间人啊？
你打气的时候，我
你能过吗？老太太，你好好想一想啊。
你是不是要圆通世间法的？世间法说你是不是要圆通明爱？
李小燕吧，你不知道他呢是要圆融世间法，然后他圆融世间法一直过不去。原来照顾那个老太太，你忘了？他可辛勤的付出，但是他自己又打鼓，他觉得自己又受不了。
您给你做饼子不？我们派一群吃光，他想收拾你，吃了。对，告诉你，吃了就是没吃，你做了饼子，做了就是没做。
不做了，
你做
不做吧？不做干啥去啊？还有啥？这说的太轻巧了，都忘了，你都忘了你原来是啥样了，你都忘了，你都忘了。
没忘，我没忘你是啥样，但是呢，我就感觉这个人就是修行人，在世间都也没有说脱离他那个东西，你为所欲为，你想怎么做都怎么做，那还得顺顺众生嘛，对不对？
你不要用这么好听的词儿，你简单来说就是护妻的应该让打妻的就完事儿了呗。你一个修行人，你说话不直白，你干啥呀？不是你表达的太急着拐弯了。你要是这样的随顺的话，都要随顺世间的话，那他们先吃的人就肯定是世间的心，你就应该随顺他们，让他们吃。你咋不随顺他们呢？你咋一直叨叨到现在呢？是你错了还是他们错了？闭上嘴啊！你这是咋随顺我的呀？你怎么让我闭嘴了？你们要是一个修行人，有修有证，有观有照，有定，有慧，有观照，有这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你只要拿这个标语，你出去，反正是在新密圈里头能够混。你要是就这个结论，你去找吧，反正总有能认可你的老师。但是你，我敢保证，就是你烦恼，你的心里的烦恼跟疑惑肯定不可能全部断，你肯定会不安。但是你出去在圈里头绝对能混，会有人赞叹你，会有人赞叹你的。
我们吃你几个饼你都不安了，你还说没有什么不安的，你这吃你几个饼你都难过的成这样，你还说你没什么不安。
其实啊，就是你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小气，你就不许吃我的饼。你要是大大方方的，就这样就没事儿。
没太没
证。嗯，这是有修有德有证，无修无德无证的呢？无修无德无证的就两种，一种是没证道，继续修，回去的话继续修，但是这个事儿肯定不是思维里的。还有一种的话，他没有什么的话，有毛病当然还是要改。还是会着相，还是会着好的东西。他没有什么的出去了之后，人家都会质疑你，你咋回事啊？就像他似的，他说又说了，护妻的是来为了给做顿饭，他打妻就是来吃顿饭，护妻的也做了，他也吃了，完事儿句号走人了。你说你回去了，师兄们不骂你，到时候周胜李胜啊，周刊呢、啊、就开始说了呀，那人无我法无我呢，那中观呢？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要站得稳。要看得准，要站得稳，路还长着呢。但是你真站得稳了，你咋样都没事儿。你当然了，你不有点挂碍，你怎么叫做修行人呢？修行人就是又修又有挂碍，哎，都让你占全了。你还记得以前的那个时候是什么？你说的是，不是没有什么安不安的吗？
嗯，知道，你做完事的回到北园，回到你这。回火上去了，也就是就没有不安不安，做完了拉倒，做完放下就没有什么安。但是呢，有时候还是粘着，粘在上面。
没有安不安的是回到那儿了才没有安不安吗？
就是你是安不安的，就是也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嘛。
张丽萍，你跟他说，我不跟他说了。对，护妻的也该护持，也该护持，他们也挺辛苦的，发的心啊，发的愿呐、啊，嗯，好吧，好吧，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就一破饼子，过就过吧，我们学一下灵气祖师的，他是以前在我们这儿打过妻的，打完了妻没过多久，毫无打妻的痕迹了，现在是，你这一句话是妄话吗？
不是，我是兄弟，心是妄心。现在心，未来心也是妄，对吧？那我说全空就是三个饼，我全要了，三个心我全要了。那我不能直接说要一个真心，没有。您这边只有三个心，所以我全要了，全部金是得了真心啊。
那你那个三个心不是妄的吗？
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
啊，
过去心
啊，过去心
三饼啊，
对，你没有分别了，没有分别你还要。
要三个星期。
你肚子饿呢？
啊？肚子饿？
饿就吃饼子嘛！你们直接吃饼子，你还非得要吃全心？
吃这边只有心，只有点心。
嗯，
没有。
我这边的点心是不可得的，是旺啊！你怎么能要个旺啊？你要的是真，那你真在哪儿要？怎么个要法？啊，这就是真啊！那要这样，贪嗔痴慢疑都要了吗？没有差别，就是要贪嗔痴慢疑。是啊，你能做到吗？你的，这是你的理解，这是你的理解，你现在还在理解里。你能一直什么事儿都不做功德想吗？哇，又是一个大修行人。哎呀，人家打你，你就不做人家打你想啊？我夺你的饭，你就做不做夺你想。对，那就夺，明天接着夺你的饭。你那个水是干啥？水是用来让你吃的，你自己吃的。还是理论，再往下再走一下。还有啥？哎呀，看看这个吧。或应物现行，或全体作用，或把权激怒。这是到前面那里，对对对。便有言论往来，就是如主客相见便有言论往来，这是说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学人跟老师之间啊，有的时候的学人是明眼学人，是聪明的，他虽然是学人的样子，他不是老师，但是他是一个明眼人，有的老师他也是糊涂人，这就是主和客。主和客有形式上的主客，也有就是真正的主和客。形式上的主和客就是指的学人和老师，真正意义上的主和客就是那个明眼人就是主，瞎眼人就是客。 所以呢，就是主客相见呢，就有言论往来了，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或把权把鸡犬喜怒，或现全身，或使成狮子，或成象王。这几个是比喻。到下面，如有真正学人，就是这个了啊。哎，往这儿再往下啊。对对对对对对，有的人呢，有的学人他是明眼人，有的学人他是明眼人。他是明眼人，而那个善知识呢是瞎子，就是那个老师是瞎子，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呢？他说：“哎呀，我现在关照我能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就是这就叫做仙鹤变鹤，先拈出一个浇盆子，就是先给他一个境界，先给他一个好的东西。学人变鹤，先如有真正学人变鹤，先拈出一个浇盆子。先拿出来一个好东西，你看看我这到这儿了，我现在能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我修了心中心，变化很大呀。把这个见解呈给了老师，老师呢不知道是坑，不知道是套，他说：“哎呀，这个很好啊，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些就是佛性，恭喜你认取了。”嗯，这就善知识就这样。学生说：“你这是什么善知识啊？你这是什么老师啊？”但是呢，这个老师就说：“你看你这是不尊重师，啊，这种的老师就完蛋了。这种的老师，这就是不、就是说的是前人不肯放，这是膏肓之病不堪医，换作客看主啊，客看主。这就是说的是学人他给老师一个境界，老师说你这个就是啊，老师，然后学人说你这是瞎眼明瞎眼师，这个师傅就批评这个学人，这个师傅就是瞎的，这就叫做客辩主，嗯，客看主，下一个，嗯。”再往下，嗯，对，嗯，主看客，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随学人问处即夺，学人不被夺，抵死不放，这是主看客，这是说的就是你，很明显，我没有东西，学人就说了，到上边那儿，嗯，随学人问处即夺，看着没？学人一问他，他说没有，忘了吧。学人很生气，学人被夺了之后说你怎么老是不回答我，你老是不正面回答我。你这善知识咋回事啊，你老是正面不回答我啊，我在你这问老是讨不到东西。完了，你这学人是瞎子。这就叫做主看客。就是师是明眼的，学人是瞎子。他到这儿他很生气，他觉得老师不给他东西，老师怎么不正面回答他呢，就是这一类的。这学生是个瞎子。
怎么老说一句话呀，他说什么
听不懂就好办了，他。对，问的话不正面回答，答非所问，老是不正面的回答，老是躲躲闪闪。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井，出善知识前，善知识变的是井，把他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积云多在，不识好恶，学生们此看到主看主啊。咱举一个咱们的例子。咱们的例子是啥例子？哎，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你看看。然后善知识说：“哎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什么该始觉？”然后这个学人说：“啊，这是明眼善知识。”然后这个善知识说的：“你不要在这儿不诽谤我，什么明眼不明眼的，不识好恶。”就这样，学人变礼拜了，这是真的明眼善知识。这就是主看主，这学人给你抛，你看我这怎么样啊？看我这怎么样啊？前面的那个瞎子师傅就说：“哎呀，你这很好，你这见性了啊！你要一肯肯定啊啊！”后面的说：“你看我这怎么样啊？”那师傅说：“该始觉。”学人干啥？这是大善知识。那善知识说：“你不要骂我，莫忘我好，不识好恶。”学人就礼拜，这是学人也是明眼人。学人他有的时候给你问问题都是下套，都是给你下套的。不下套怎么知道你怎么样？你这个勘辨，这叫勘辨。勘是勘察的勘，辨是分辨的辨。勘辨，他要勘辨。你比如说你要去看这个法门怎么样，你要去看啊，去那个法门里面看这个师傅怎么样啊，你肯定要给他问问题的。你把你的问题把这几个师傅全部问一遍，你自己不就有个答案了吗？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择师。
来选择老师。老师说：“哎呀，很不错，很不错，你这修行到这儿很不容易。这就瞎子碰瞎子，俩瞎子碰一块儿去了。那你有什么办法？不错，不错，不错。嗯，这就是临阵之性，你要认啊，承担，承担。 哎呀，我的老天奶呀，哎呀，会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善知识更欲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便，互为客看客。有的地方就说到我这来打气，我这打气都开悟了，哇，开悟了，开悟了，开悟了。学生一听开悟了，学生高高兴兴的，师父肯我了，我认证了，师父认证我开悟了，师父也给他认证了，师父给了一个枷锁，他夸把枷锁往脖子上一套，欢欢喜喜回家了。彼此不便，互为客看客，披枷在锁，你看看我这是什么呀，我这是什么呀，我灵芝啊，我了了分明，我在这个时候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嗯，对，瞎看瞎，嗯。我们出去至少不要被人忽悠喽，瞎看瞎。世间法该怎么做？该修行。那些事儿不是在禅宗里这里谈的，禅宗里谈就是开悟或者不开悟，就是这回事儿。见性或者不见性，你这是见性，不是见性，不是见性，滚一边去歇着努力；是见性的也滚一边去，你来找我干啥？多事儿，就说是见性不见性的事儿。大德山僧如是所许，皆说皆是变魔简易，知其邪正，道流实情大难，佛法幽玄，解得可可的。山僧近日与他说破，学人总是不在意，千变万变脚底踏过，黑黢黢的无一个形断，历历孤名。往这儿来吧，学人信不局，便往你名句上升解，年登半百，只管旁家赴死施行，单却担子天下走，锁草鞋前有日在。就是我每天都在跟他说，我每天都在跟他说，这个东西没啥，我都告诉你了，你每天您老人家去的下座的时候都一步一步的都踩在了佛性上，你每天都在跟他在一块儿，你那个灯黑的时候在那个黑不秋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没有一个东西让你见，并没有一个东西让你见，这就是黑墨区的，黑墨区的就是黑黢黢的，黑黢黢的没什么东西让你见，它没有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一直在用啊，这就叫做历历孤名，没有一个样子，但是它历历孤名，它历历孤名，这个东西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你说它是没有吧它又有用，你说它是有吧你明明找不到它，你任何一个烘托它你都是在委屈它，你都是在就是在媚却它的用。但是我们总是要彻底的要到一个啥东西才心安，非要彻底的要到一个或见到一个，就不肯在这吃完了饭抹抹嘴走了，不辞而别。要是那样的话，算你是条好汉，今生我们不用再见，以后再也不用见，那是真的好汉。哎呀，所以呢，所以学生信不及就在这儿啊，在这想啊想啊，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是什么境界呢？是什么道理呢？是啥道理呢？是什么道理啊？想明白道理没有啊？是啥道理啊？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哇塞，你看看李小燕果然是厉害，我跟你说没道理的道理，我勒个天哪。学人信不及就在这生解，就在这生解，都过大半辈子了啊，出家大半辈子了，就拖着这个死尸到处装样子走，担着担子天下走，你这样走的话锁你草鞋前。这段话有什么没有？你们不信，你们不信，你们每天都在李姐说，你们每天都在从他跟前踏过去好吗？你一天一不小心的踩着他走，你还不信，你还要见个东西。山僧说向外无法，学人不会，便即向里作解，便即以臂坐，舌顶上额，湛然不动，此取为祖门佛法也，大错。你要是取那个不动的清净警示，那就是认无名为主人了。我说向外无法，人家说了心外求法是外道，学人就想着啊，心外求法是外道，那我就向内求啊，我就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呀，对吧林小燕，你一直在做这个功夫啊，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是吧，就向里坐，怎么向里坐呢？要做功夫啊，要禅定，要打坐呀，倚着墙壁在那儿坐，舌顶上额啊。灵气祖师就特烦这种人，他就骂这种人，装出一副打坐的样子，做出一副打坐的样子，装出自己是修行人，他就是这个意思。你在那，你觉得你打坐打出来的什么东西，在灵气看来你只不过是装一个样子，在那装修行人呢，往那坐，舌顶上额，湛然不动。你以为这是修行啦？你要是取这样的不动的清净的，取这个什么没有念头啊什么的清净的这个景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你要是取这个的，你就是认无名为狼主。 为啥是认无名为良久？当然教义教理上来讲，他也能讲得通啊。你有个东西可认，你就是认的是无名。这一段不会是骂住咱们了吧？你们回去了呀，等到你们回去了，你们这群人在师兄们中间都是打坐厉害的人，就回去跟师兄们混，大家一块坐吧。人家坐俩小时就开始乱动了，你们坐四个小时如如不动。你在这打十二个小时就这么打下来，肯定回去肯定是这样，你放心回去刷刷的，你就是不开悟也有修行的光环。嗯，因为那瞎子太多了，心中心里的瞎子也很多，你不开悟也有修行的光环。人家看呀，这来了回来了回来了，然后你就说共修吧，一共修别人都做的不如你，然后你说哎呀怎么时间到了，怎么蹭的一天，把别的学生更气得要死，哇这个人功夫太好了。所以说这个地方你们可要认清楚，你认不清楚了，你以这个为骄傲，你只能入魔境，你只能去当奴隶。不过好在呢，等你们回去了以后，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功夫，等到工作一忙了，这功夫又没了，到时候又开始害怕了，完了完了，功夫没了。嗯，就你那功夫肯定要没的，你不做了就没了，你可咋办呢？古人云：“战战黑暗深坑，时可怖畏。”哎呀，这句话，哎呀，这些修行人呢，还是挺有那个什么的，就是打坐呀，他总是在图一个入定。他总是在图一个清净景、光明景。因为入定是两种嘛，一种刷一下就过去，还有一种就是清清明明的。只有咒语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哎呀了了分明，啥东西都没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那种的景。嗯，就是那样的一种的境界。嗯，然后这个古时候的修行人就说容易有人堕呀，古时候的修行人就说了战战黑暗深坑，就是大家求那个寂寂战战。明明利利，这是一个坑啊，这可往这个顶上去求去追这个，这可是一个黑坑，是个黑暗的深坑，是特别特别可怕，大家不要掉到这个坑里面去，不要堕到这个坑里面去。这是说的是求境界，追求境界的打坐，追求境界的人呢，那是不是就是做的不对不好了就不是了？应该怎么样啊？应该说动啊，活泼呀，那后面还有了，而若任他动者时，那一切草木皆皆动，那应该是道啊。而若任他动者是，一切草木皆动，应可是道也。所以动者是风大，不动者是地大，动和不动均无自性。而若向动处捉他，他就是不动了，你让向那个不动处捉他，他向动了。动和不动是两种境，还是无一道人用动用不动，如住方学人来。哦，这个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第二个说的意思就是我大概的说一说，就是有的人认为那个堕到那个不动的那个坑里了，另外一个人呢还认为动的是你要在事上用啊，你要在事上用啊，对吧，你要做事要活泼呀，要随顺世间法呀，要有礼貌啊，哦啊，有人认为这个是了，要是这样是那世间的人不是更好了吗？那学佛跟世间的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学佛的他不用学佛的，他只要遵循一切世间法即可啊，对不对？小燕师兄看看林小燕说，世间的人不知道一切是空啊水月，但是呢我们修行人知道这个，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啊。你这个吹牛啊，你这个空啊都成了你的吹牛了呀，你现在是空重要还是你知道是空重要啊？所以说动是一种相，不动也是一种相，动和不动它就是相，你如果在动处捉它，你要是想要捕捉它，那它就是不动，你要是在不动捉它，它就是动。所以这是活泼的，动和不动是两种境，还是无一道人用动用不动。无一道人就是要动的时候它就动，要不动的时候它就不动，不动无一道人，它没有什么一，它可动可不动。不要依靠什么，不要依靠一个动，更不要依靠一个不动。修行人他喜欢那个不动，一来个打坐的时候也是的，来个念头吓得要死。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的，这临济祖师又说了，如诸方学人来，山僧起戒，此间做三种根器断，上中就是中下根器，中上根器，上上根器，还有出格见解啊，看看这三种啊。 中下根起来夺其境而不除其法，中上根起来境法俱夺，上上根起来这个境法人俱不夺，如有出格人见解来，便全体作用不利根气。这个是好玩的地方。前面的能听懂吗？我觉得前面的大家能听懂。如果是中下的来，好好修行啊，别在意，好好修行，直上座只管念咒，下座只管观照，只管不管，是不是啊？座上只管咒语，下座拿下那个只管，这就是你的。你不是那种中下人，你不要把自己弄到那儿，你别以为有一个不管就对了，你这个不管是另外一种管，你开口就说不管，这是你管得紧的呢。这个观照啊，一定有把观照遣除的干干净净，一定有这个含义在。不可能你不遣除观照，你一辈子不遣除掉这个观照，观照就是你的最大的枷锁，那恰好不是观照。观照一定有它遣除本身是个观照，它一定有这一块的意思。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上座只管观照，下座拿掉，上座只管持咒，下座拿掉那个咒语。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你要是单纯的把观照跟这个完全对等，我个人是不同意的。你不要只记这句话就回去，就回去了。你回去了应该不仅忘了这个妄想，你也应该忘了咒语。你怎么能老是提着一个上座呢？要不这样不显得你是修行人是吗？在心中心来说，观照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种遣除，很典型的一种遣除。你要是留个观照在，你必须要把观照遣除干净。所以齐老师的三部曲总结的就很好。这是真观照。这个是哎，中下根气，这个大家容易懂吗？我的意思是中下根气来夺其境不夺其法，这些是梦幻泡影啊，黄慧可不能看警戒啊，这就是夺其境。念咒，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好吧，只管念咒。中上根气来境法俱夺，这个能懂吗？不懂啊，就是不懂啊。元义老人说了，六六明心见性理最后一条是什么啊？那你说的是最后的六六明心见性的五条里头说了，就是对对对，依法不立归无所得呀、依法不立归无所得嘛。啊，对对对，净法俱夺。什么叫做净？净就是种种的境界或者种种的困难问题，这叫做净。有了净，所以有了疑惑跟烦恼，这就叫做净。法就是修行，所以中上根起来，我便净法俱夺。到老人这儿，一物不立归无所得，一到这儿可放心。这是中上根气的，知道佛法，这个才是佛法。这上上根气跟出格见解这个地方好玩。如果上上根气来，我便净法人俱不夺。如有出格见解的人来，三僧其间便全体作用不利根气。出格见解是什么人？就是他属于上根、中根、下根，对吧？他属于这种。但是还有一种呢，他超出来了一切你的描述，你说他是啥人呢？他不是人，好吧？哪有那么多因为所以啊？你吃饭了吗？吃完了饭走。他没有夺你的饭碗。我今天不是夺那个郑师兄的饭碗吗？没夺你的饭碗。你就适合先好好修法。你是中下的，我们都是中下的，没事儿啊。我便净法人俱不夺，如有出格见解的人来，三僧此间便全体作用不利根气。这一句话这说了，这就是什么叫做全体作用呢？所谓的出格见解，就是你怎么思维你都没法思维它，你用个思维去描述它，你都是霍霍它，框了它，没有必要。开悟的人在古时候禅宗，他就叫做出格见解。因为呢，不开悟的人呢，他分两种，一种是不修行，一种是正在修行。一种是离不开世间的贪嗔痴，一种是离不开出世间的戒定慧。他是要修行的，他是要修行的，但是这两种就是出格。当然了，这里头的见解，有的人落在有，有的人落在无上。你有一个见解可落，都不属于出格。啥叫不出格的？有时候气死你，你今天问他，狗子有佛性吗？有。明天问他，狗子有佛性吗？无。他气死了，他说这老师咋回事啊？后天再问，狗子有佛性吗？有。哎，每次都跟他想的相反，给他气死他，噎死他。大抵这一类的都属于出格见解，他想要偏不给他。所以说出格见解的人就是不是人，他既然不是人，你也不用拿人的用去对他。 这就叫全体作用，你非要这么说就说吧，你说啥？
我就是说，真的就是全体作用，不离根气的。
有什么根？有什么意思呢？有啥意思啊？没有啥意思。另外一个全体作用啊，应该这么说，哪一个都是作用，哪一个都是作用。当然了，你具体的分那各宗派的宗风它不一样，但是这个全体作用上跟那个宗风不是一回事儿，讲的不是一个。这个全体作用就是说的这一切全都是作用。临济它有什么作用？你去看一下临济，临济也没有实现神通啊，它既没有实现神通，它也没有实现禅定，它也没有实现成讲经，它也没有实现成说教，它就是老拿棍子打你，我跟你说啊。嗯，到这里，学人着力处不通风，电石光火石，电石火电光即过了也。学人若眼定动，即没交涉，你心即差，动念即乖。有人解者，不离目前。什么叫做全体作用呢？你就在这想啊想啊，你在这想，你是不可能想明白的。这个地方就没有你想的地方，你一想完了，就像是那个火石，那个闪电的光，那火石擦的宽一样，你还没等想的刷过去了，没等想的刷就过去了。为什么会过去啊？就因为你想了，你一想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就是我们必须要为了明心见性，但是你要明个这个明个那个，你有个性可明，有个性可见，你追求个明心见性肯定不对。你追求个你要见一个东西，要明一个东西，要必须要明心见性肯定不对，但是你还就是要必须要明心见性。诶，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是着力处不通风啊。好好打坐，每天苦哈哈的打。但是谁说要明心见性，又来一棒子，来一句损的损他。哎呀，命苦。有的人就在这想，哎，是这个是那个，他就在这想，他想要抓住什么。眼定动就是眼珠转，在重动脑子呢，完了没交涉了。你心就是想用心思去模拟它呀，去衡量它呀，去思索它呀，就过了。差就是过错了，就是差就是过去了。你心即差，动念即乖。你起一个念头去认取它呀，去抓住它呀，去擒来它呀，去怎么样啊，这个就背离了它了。所以啊，他这些解啊什么的都不行。你们这些人呢，说是一个出家的，担着一个钵，那个带着这身行囊，带着这身身体，就是说的是，这就叫做你这个要是没有明心见性，就属于是这个担钵囊屎担子，屎担子就是拖着自己这一个就是装屎的这个兜子啊，就是说的是一堆屎。然后各处的去参学，要么去求佛，要么去求开悟，要么去求见性。跑来跑去又参又修，又去找，非要给个答案。你这个找的，你老觉得差一点，既金鱼嘛持求的，你还实的了。你老是要够他，你知不知道现在你正在够的这个东西，你认识不认识他呀？你现在正在够的这个东西，你认识不认？你说你就差一点，我就要够住那一点，你总是差一点，我也总是差一点，你就差一点没跟我说到，我总是差一点没有挣到，这就是那个基金鱼嘛持球的。你就差那一点，你非要去够它，你正在够的这个，你还知道它吗？你还认识它吗？这是历历的，目前的。泼它，张琪拿水泼它，我跟你说。你们还差一点，还是差很多？不是，你问他差多少嘛？哎呀，啊，
一点也不差，
一点也不差。活泼泼的只是物根珠是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这个活泼泼的只是物根珠是什么意思啊？根珠就是你不要触着它，你不要碰着它，你不要说哎，这个就是我这个地方就对了，我就悟到这儿了，我就够着了，我就见到了，这个就是触着它了。因为它本身是不可得的，你触着它了就不对了。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上，你不许在这儿做那个多余的那些思量啊、功夫啊、你意啊那些东西，就根珠，信什么啦？物根珠，物根珠就是这个地方，你碰住它，你琢磨它，你要把它拟出来。我要告诉你这是啥啊，对吧？你在这琢磨它，你想要把这个东西再告诉别人，这就属于根珠了。就是你在玩味它。玩是玩弄的玩，味是味道的味。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是什么玩意儿呢？这临济祖师又给你们开示了啊，指了啊， 聚拥不聚，波不散。你要是抱他，你都抱不起来他；你要是给他弄走他，让他滚滚滚，你还踢不开他。你求着就远了，你要是不求，他一直在一跟前的，哎，又有声音了，你看看，对吧？你要是不信，那完了，又一声又错过了，就完了。他说完了，就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啊？哎，你这个急就是了，啊，错了错了，哎，你这个太急人就属于第一句话拥不拒，你拥他肯定不拒，你不想要你还是你呀，啊，嗯，对对对，拨不散，讲的是干始觉，好吧，嗯。他这个佛性啊，不能完全跟空气的等同啊。下一句，求着即远，空气它不远啊。求着即远，你又等同不了了。这个东西简单来说就是活，就是活，它就是活，活的活的活活气死你的活，它就是活。你抓它肯定抓不住，你不抓它，你绝没离开它，就这么回事。但是你一抓它，完了，盖却了；一抓它，盖却了；一抓它，遮障了。求这一求就远了呀，你抓空气的它没有什么远近啊，但是佛性这个事儿，你一抓你就遮上了，咋的？现在大家还咋的？大家还咋的？谁说的不咋的了？你说你说你说，这个张涛就该修理，你说。
他说就踩了那么一点点就奸细，
你跟他的想法是一样，你们两个就是在肢解上做了太多的文章了。
对，
当你是瞎子的时候，你都没有离开过性，你就差在那个要见性上了，你就差在这儿了。
我就差一点二点了，我就这么差着。
对，你就这么差，哎，我就这么差，我就这么差，我也是这么过来，我就不撤，我就不撤，我就不撤，我就不撤了，我就不撤。我看着人家那打雨可利落，我也羡慕。我说哇塞，他打雨可利落，我就不撤，我就不撤，不撤，不撤，不撤去，撤就让他撤去，不撤就让他不撤去。差就让他差去，
就差这一点，这一点可能是。
对，你这不是差一点，就是过头了。我跟你说，就是过头了，该用的功也用了，就是错过了。简单来说，不是差一点，是错过了，过了，跑得太用力了，跑过了终点线。
他是不是想以为见性是那种很神奇？
他在里以为见性了，他的道理会融通。他现在的道理不太融通，我觉得他是这种类型的。他要知道一个啥东西，好像要。
没扔干净嘛，没扔。
你不用扔，对你来说你不用扔，你只要不思索就行了。嗯，对，你可不能思索了。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建议他去那个步行骑水牛，后来的善知识太多了，他的节奏也被打乱了，我也忘了。他就步行骑水牛还好一点，现在怎么认为步行骑水牛的？这有啥说的呀？你不行，骑了就是骑了，骑不上了，你去想想咋骑就行了。每天走路就这五个字，不行骑水牛。对呀，骑水牛就是不行。你要是参不过去，你也参。那不是礼佛吗？礼佛没在了，礼佛的坑人坑的坑人了。你们的李胜，他就是去年就是说的那个什么也难看北斗嘛，一个意思。哪儿都可以看北斗，嗯，步行骑水牛跟面南看北斗是一个意思。倒流一刹那间便入华藏世界，入毗卢遮那国土，入解脱国土，入清净国土，入神通国土，入法界，入慧，入圣，处处讨觅寻，皆不见有生死，唯有空明，幻化空花，不老宝把捉，得失一时放却。这个灵气祖师说了，这个东西你抱是肯定抓不住它的，你要是甩开肯定甩不开的，求着就远，要是不求它就在目前，就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你要是在这啃了，就这个时候，这就是华藏世界，因为华藏世界是依法不立的，就这个时候就是毗卢遮那国土，因为毗卢遮那国土就是没有东西的，入解脱国土，解脱国土就是毫无束缚的，入神通国土，神通国土就是你的只有神没有物，物爱不照到它，没有任何的物，就是入神通国土，入清净国土，是因为这里没有凡，没有圣，这个地方容不得凡圣，这是清净国土。入了一切法界，可以入慧，可以入净，可以入凡，可以入圣， 可以入恶鬼畜生，你就去找找吧，你找吧，你即便到了恶鬼畜生那儿，那也不见生死，它只是幻象，它只是幻的，它只是假的。这是灵济祖师第二次告诉我们用功的诀窍。不要把捉，不要抓什么，不要抓什么。如果是世间法是幻，你这个出世间法能不是幻吗？如果世间法的是妄心，你那另外的还有一个真心吗？你的真是依妄而立的，如果那个妄都是不存在的，你还有个真吗？幻化空花，不牢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你们现在不得不放了，你们到现在反正你们是抓不到啥了，不放咋整吧？是放放放。山僧你们不信，山僧佛法滴滴相承的，从马古和尚、丹霞和尚、道一和尚、庐山拽石头和尚一路行遍天下，没有人信的，尽皆其谤。就是这个佛法呀，是代代相传的，是一个传一个的，都是这样亲传亲传亲承的呀。怎么亲承的？马古、丹霞、马祖道一、庐山拽石头和尚，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石头有可能的，因为石头也是从江西过来的嘛，石头去签的参的那个清源行司嘛，对吧？清源行司也是江西的，签石头西迁，对对对对，石头西迁，庐山拽石头，我跟你说，石头西迁，
我有很拽的，
石头西迁。一路行遍天下，没有人信，都在说呢，哎呀，这些人在说什么呢？这些人在谤佛法，佛法怎么可能是依法不立呢？怎么可能是就是放下是非得失呢？怎么可能是幻化空花呢？都没有人信，都没有人信，都不信呀。马古跟灵济他是有的，马古跟灵济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丹霞和尚就是前两天讲的那个我佛天然，烧了几个木佛的那个，丹霞天然。马祖道一石头西迁，马祖道一就是我们要去南岳去玩的那个魔镜台的那个，刚开始是可能打坐的那一个马祖道一，石头西迁呢就是那个石头路滑的，还有我就告诉你的那个宁可永结沉沦，不向诸圣求解脱。石头西迁，一路行遍天下，无人信的，尽皆起谤。在这个地方介绍了一下马祖道一，他说马祖道一纯一无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马祖道一当时的因缘呀、啊，也很广的。马祖道一有人说马祖下八十员大将嘛，学人三百五百皆不见，皆不见他，以他没有意。这是马祖道一，他是夸马祖道一的。然后呢，石头和尚呢顺逆用处，真正自在。自在真正顺逆用处，学人不知道他，皆即茫然啊。这个地方说的很有意思啊。马祖道一跟石头西迁他的风格啊稍有不同，就我的理解他们两个的风格是有不同的。马祖道一这个人呢他活泼，比如说他说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他说你去好去好好拜佛，好好拜佛，有没有佛法大义，有，你去好好拜佛去。哎呀，你来一趟一定要诚心的去拜，可以祖师磕头。那个人就去给祖师磕头，刚磕下去，马祖一个饺子给他撂翻了，他哐当一摔倒，哎呀，原来是这样，这就是马祖道一啊。马祖道一的用处很活泼，很活泼，所以叫道一用处纯一无杂。而石头西迁呢，你去了他根本都不搭理你。你不是那个谁吗？那个邓颖峰去找他吗？如何是什么是明心见性啊？苍天苍天，老天奶呀，老天奶呀，老天爷呀，老天爷。是邓颖峰的意思是，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反驳你的。对吧？你如果说有个心可明，那不对；你如果说没个心可明，我也可以反驳你。结果他说：“老天爷啊，他不知道咋反驳他了。”后来那个谁马祖就说了：“你呀、啊，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也不管他说什么，你也不要反驳，你就虚他就行了嘛，你虚他就行了。”结果他过去，他说：“怎么是明心见性啊？”他想着不管他说什么，我就虚他。结果呢，石他说：“怎么是明心见性？”石头直接虚的他。他没法再虚石头了，他又回来了。所以说这叫学人不测牙技，你去想要搞他，你玩不了他，你不知道他的深浅。丹霞天然玩诸隐浅，学人来者悉皆被骂。这个丹霞的东西留的不多，这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的丹霞天然就是那个啥呀，就是那个把人家那个寺院的佛都给烧了，我跟你说木佛都给烧了。取暖啊，天太冷了。 那什么时候把你烧了算不算好事呢？你就在这说吧，你石拱用处像箭头上觅人，来者皆惧。马祖道一吧，他还不是那种的，哎呀不攀援呀什么的。马祖道一他没事就在外头溜的，他在外头溜的就有那个猎人石拱藏，是个猎人，这个猎人呢就追一个鹿，嗯，还是追一个兔子，就从马祖跟前过去了，兔子过去了，马祖就蹦到那儿了，然后猎人就来了，就问这个兔子哪儿去了，马祖就不告诉他，就是哎往那边去了，他就反正是看着马祖就不喜欢，你这个出家人也不干活，也不对世间法有什么利益的，一天到晚的就在这就做个样子就行了，就混吃混喝，我是个猎人，我虽然是杀的，但是我是敬业啊，我很敬业啊。所以他说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出家人也没有什么用啊。马祖就说那你是个猎人你也挺厉害，你一箭能射几个，他说我一箭能射一个，马祖就说我一箭能射一群，然后那个他说哎呀你看你何必呢，你一箭能杀一个就行，你还得杀那一群，你也太过分了，人家那是猎物也是有生命的。马祖说对啊对啊，所以说你要想一想你射一个就对了。然后他一听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后来马祖就跟他说，对，就是说的是你呀、啊，你这么能射，你怎么射自己啊？他说我这个箭只能这样，你要是让我往回射，我可是这个地方没有让我的入手处啊。然后马祖就夸他，哎呀，你这个人呐、啊，没有入手处，你是个大根器人。他这样一夸他，一下子让他一下子想到了出世间法，他一下子他就觉得在马祖这儿跟别人不一样，他就在马祖这儿出家了。但是呢，石拱藏他是一个猎人，所以他出了家以后看到人来，他就这样张弓射箭啊，他是一个猎人。所有的人一过来他就张弓射箭，看箭就这样，人都吓跑了。后来碰到一个不怕死的叫三平一中，三平一中不怕死，三平一中他说看箭，三平一中一拨，你行行行，你能杀我，杀人箭是许你用的，但是你怎么能把我活了啊。哎，一问他话，后来他三平一中就跟他说了几句，但是后来三平一中还是没有开悟，还是没有开悟。他说来人，他说来了就说看箭，三平一中一拨，杀人箭许得你用，如何是活人箭呢？你怎么活我呀？他就把弓箭放下弹了三下，三平一中哦，这就是妙用，这就是活人了，你看这不就是吗？三平一中就给他礼拜他谢他，然后他很生气，他就把弓箭给折了，他说就这一辈子没有接过人，只接了半个人，然后这半个人还是糊涂人。这就是说三平一中啊，这个地方有点巧妙，你们这些人不懂开悟的这个事儿，全是世间法上的事儿。后来三平一中很迷糊，因为石拱藏就是没有给他一个肯定的消息，还把弓箭给折了，他很不舒服，他就回去问自己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大颠，他就问大颠，他说这个就是他，我问他杀人箭，这他要杀我，这是杀人箭，我问他什么是活人箭，他把箭放下弹了弓弦三下，我就给他礼拜，这不是佛性无处不在，弹了弓弦三下，你看看这不是用吗，我给他礼拜呀，这咋不对呀。然后他师父说你要真的是一个活人呢、啊、你为什么死在弓弦上啊，他一弹弓弦你就给他礼磕拜，你为什么要在弓弦上去见佛性啊，你为什么要在那儿见呢，你为什么要有个地方去见呢，你是个活人，你可不能死在这箭上啊，你可不能死在上有个弓弦弹一下就是箭性啊。当时三平还没有那个迷瞪过来，原话是这么说的，既是活人为什么要在弓弦上去变，这么说了三平一中一下，这个是后话了。所以石拱藏他是那一种的，他是箭头上觅人，来者皆惧。后来反正也还挺利落的，不知道怎么，就是当时有过那一下子。
不迷瞪，那人家都在拨了三下那个弓箭的弦，他应该咋办呢？
他应该过去把那弓箭给他折断，你不要拿弓箭来迷惑我。对，你不被三弓箭迷惑，你就被我迷惑。如山僧今日用处真正成坏，玩弄神变入一切境，随处无事境不能换，但有来者我便出看取，取不识我，我便数着搬衣，学人生解一向入我言句苦哉。后面骂人呢也好玩，有一些瞎子没有明眼的不明眼的人，瞎的学人就喜欢这身衣服认青认黄，我说你不要在意这个，他呢一听了就生气了啊，然后呢你又这个你说什么都不理会，他就觉得他没有个衣处，他就说了我没有个衣处啊，我没有个衣处啊， 我就向他道，你没有个衣处，你知道你没有个衣处吗？你使者我着衣的人，你不是看见我在穿衣服了吗？
嗯，
然后呢，他就回头，他觉得就可认了。你千万别认一个衣，不认衣服的衣，也不要认依靠的衣。人能着衣，有个清净衣，有个无生衣、菩提衣、涅槃衣，有祖衣，有佛衣啊。你把这个都理解成是依靠的衣最好了。别有这些衣，别有这些衣，你没有这些衣，你不欠少什么。但有名声言句，全都是衣变，全都是方便。你的说的话不是那个脉轮气海吗？不是牙齿吗？所以它都是幻化的呀。外发声音语业，内表心所法，那是就是以思有思有念，它全都是衣。这些道理啊，它是不行的。看道理的走了，那于红呢？这些道理是不行的。那个谁，那个张涛啊，你的这些道理将来会有用的，但是你要是不扔啊，你的修行路会很艰难。你的修行路是特别艰难，而且到现在你已经很艰难了。你每天克服那么多困难，一天做那么多小时，你只么任他着的衣是十节，纵经尘劫只是一通。三界循环轮回生死，不如无事，相逢不相识，共语不知名。你只是认他的衣，这就是是十劫了。你就是这样的话，你经过无量劫还是不得见性。你要是不得见性的话，那你就还是轮回生死。所以啊，应该怎么办呀？就是这一块，你有理解，你这个理解啊，是根据有什么问题你才有解答的，你才有答案的。所以啊，这种理解啊，你就一直理解下去的话，就是生死。所以应该怎么用功啊？无事儿，相逢不相识，我认识了，我明白了，就这个东西可害人了。相逢不要有一个相识，共语不知名，不需要知道他，我们也能说话，非要说这立着的是谁，就是类似的意思，共语不知名，非要在那名相上去玩味。现在的学人就不是了，他就在这个名相上玩味的可厉害了，大册子上抄死老汉语，都在那抄啊学呀、引用老人的呀。现在我们现在的都是打架了，现在佛法昌盛，不过最近打架的少了。几年前那个时候的话，形势好的话，我们在上面天天打架，都是主要是拿老人语录打架。哎，他拿老人语录引出一个身体要化空，然后我们也拿老人语录引出来一个一切现成，天天就拿老人语录来打架，都不是来抄吗？他抄一句我抄一句，他抄一句我抄一句，大册子上抄死老汉语，他拿老人的语录跟那啥语录似的，就在那说老人说过的，但是他是断章取义啊，他没有看前后句啊。三重父子离果，不叫人见，道是玄旨，以为保重。瞎驴声，耳像枯枝上觅什么，枯骨上觅什么汁儿。我最喜欢他骂人了。这是别人剩下来的口水，是别人剩下来的东西。人都已经走了，你还拿抱着人家的枯骨头不放。你是真正的老人弟子吗？三重五重父子果，就是果来果去的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在里头果，他就不能给坦荡的说一句他自己的。他拿着这个绕给你弄得特别复杂特别复杂特别复杂特别高深特别高深给你果。他从来不让你知道这个目前赤裸裸的这个眼前的这个。这些人呢就是不识好歹。就在拿着那个教啊，拿着那个东西啊，就在那自己在那思量，在那商量啊，把这个句子抱着没完没了，就像把屎筷子，人家人说剩下来的东西，他再转一遍，就像是把人家拉的屎，在嘴里头吃了，吃完了之后自己吃完了，他再把自己的屎的，再把这个自己嘴里吃完过的屎筷子再吐给别人。啊，对，就是你要祖师说的这些都是方便说，他就一直抱着玩味，玩味完了之后自己玩味，那祖师拉剩下的屎，祖师拉剩下的屎，祖师也有说过的，我比如说我给你含一个屎块试试，你比如说二祖就说呀，二祖说，哎，你看我说的这些东西，你们可不能一直看呐，你一直看了就是积食成粪了，你积一堆粪在肚子里头不行了，我说的这些东西你可要拉得出来呀。 你可不能一直积到肚子里啊，你看看。你们就不是了，积着吧，再捡着捡捡，把这十块子捡了，在嘴里头含，玩味玩味玩味完了，自己玩味完了再吐给别人，让别人再玩味。我勒个天哪。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拢总是说别人的引经据典，说佛经说祖义，总是说别人的引经据典，引经据典的时候再把这引经据典再转给你，然后还说我这就是出家呀，我这就是修行啊。然后你要问他你真正的佛法是什么，他就不行了啊，说不了了，眼似气突，口似扁担，这样一类的，就是他只会这样的，这种人只会这样去引佛经，引祖师大德，来回引来回引，就这一类的人，就是弥勒佛出世了，你把他搁到其他的地方，就是弥勒佛出世了，弥勒佛也受不了他。所以说啊，大家就在找啊找啊，巴巴的来呀，南来的北往的，来到印心古寺来找什么来了？就踏破你的鞋底，你也在这不可能有什么求道的，死了这条心吧。无佛可求，无道可成，无法可夺可得。外有求，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外求有相佛，那总是求不到。欲识汝本心，非合也非离。道流，同志们啊，真佛无形，真道无体，真法无相。三法融融混融，合合一处，即变不得，即变变即不得，唤作茫茫夜识众生。这一段也不错，再学完这一段吧。你说你们不好好睡觉，过来来招邻居的骂来了。对，每天不吃饭，过来吃屎。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诗云：若有意，自救不了；既无意，云何二祖得法？得者是不得。既若不得，云何是不得的意？这个人啊，这个人就很像那个礼佛李胜，李胜那个人，他判断的这个是和不是，他都是理解成了常见或者是断见，所以他就说了，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那个灵气就说了，哪有什么意啊，如果有个意在，如果祖师有个西来意，可让你揣度，可让你明白，那你就是到了这儿，你能修到这儿，你是自救不了的。他说那要是没有意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没有意啊？如果没有意，二祖为什么还得法呀？祖师西来既然没有意，那慧可怎么得的法？林七就告诉他，这个得啊，就是没有得什么的，这才是得。然后他就说了，既然是没有得，为什么说这个既然是不得，为什么就说是不得的意啊？为什么有一个这个不得就是一个祖师西来意啊？为什么既然是不得，为什么又说这个不得就是意呢？他没有一个什么可得，为什么你又说这个不得又是西来意呢？那怎么样是不得的意啊？总要有一个意的，就是不得，不得的意是啥啊？对对对对对。然后临济祖师就说了，即为尔向一切处持求心不能歇，所以祖师言多在丈夫将头密头。因为你老是去抓抓抓抓惯了，所以祖师说，哎呀，你这个还是人吗？你是人，你为什么要拿着头去找头啊？为什么要头上安头啊？你言下就变自回光返照，更不别求。你现在的这个就已经是了，你还求什么呀？你现在正在找的这个就是，更不是另外有一个东西可找到。是身心和佛祖不别。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身心和佛祖不别，就是你现在正求的这个，你现在正在求的这个，这个东西跟祖佛是不别的。你现在正在看我的这个，你正在转眼睛的，就这个是。并不是你转眼睛能转出来一个什么，你把眼睛转飞了，你也不可能再转出来一个什么。所以当下无事方明得法。大德啊，林济说的是，山僧啊，今天啊实在是迫不得已，说出来了这么多特恶心的话，说出了这么多实话，你可别错解啊，你可别错解啊。于我见处实无许多般道理，要用就用，不用拉倒，完事儿了。据我见处没有这些道理，你用不用？用就用，不用睡。所以说三心不可得，你吃不吃？不吃滚就完了。你还在那说既是得又是不得，哎呀，没有这些道理，没有这些道理，这道理无非是有，要么是没有。只如诸方说六度万恨以为佛法，我倒是庄严门佛是门，它不是佛法，就是六度万恨啊，它是方便门，就是六度万恨，他们以为六度万恨是佛法，六度万恨它是庄严门，它是做事情的方便门，它并不是真正的佛法。乃至持斋持戒庆游什么 不吃不闪，什么道眼不明，尽虚敌在，乃至于你持斋持戒，什么气什么什么东西的，反正你这个东西你要是不明白，你要是不明心见性，全是抵债的。所犯前有日在，我们的护妻护妻的义工会一直追着你们的哟。今天有一个师兄已经向义工赔礼道歉了，说了对不起了，我们的义工还是不饶他。何故如此？入道不通理，附身还信还信师。入道不通理，你就是这个究竟的，你这个地方不通啊，那你还是你还得还，你还得还。长者八十一，其数不生耳，乃至孤独风孤风独俗，皆是造业的人。长者八十一，其数不生耳，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啊，修行一辈子。修行一辈子，你就修行一棵粗那个枯木禅，变成了一棵树，那也没有用啊，那也没有用啊，那就变成了树了，你就一直坐着不动，你顶多成为一个树，那也没有用啊。还有的人他自己单独的去闭关去了，一天啊就吃一顿饭，常卧不坐，不倒单，六十都行道，这还是造业，还是造业。那还有的在家人呢，他又不失头，不失眼睛，不失脑髓，不失脑子，不失骨髓，不失国王，不失城池，不失妻子老婆，不失象马，不失那个金银珠宝车渠，嗯，就是这样的话，这个还是苦身苦果。因为他认为行苦，他认为行苦才对，那活该，他将来肯定会招苦果，肯定会招苦果。所以啊，不如无事儿，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再没了，就是只管没事儿，只管没事儿，只管没事儿。十地满心菩萨皆求此道流，十地满心都找不着你，因为你没事儿啊，他找不着你啊，找不着你的，所以他就称叹今为今听法道人用处无踪迹啊，因为他找不到啊，他随喜赞叹的是这种人，了不可得的人，没有踪迹的人，这种人是祝佛祝天祝地神赞叹的，他没有踪迹的这个人是人天护持的人，祝佛赞叹的人，祝佛赞叹的就是这个没事的人，找不着他的人，行了吧？对对对，你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就是世间法也不是聪明人学的。聪明人他特别自信于自己的聪明，到哪儿都不行。你去看一下那个心经群有什么问题问。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说说，明什么见什么。
明什么见什么，如果要说了就不是了。对吧，
你看看这些居士傻了吧唧的，你好好向人家学学。哎呀。